好了，我们来深入聊聊你发来的这篇《经济学人》的文章。我一读就觉得，哇，这个故事太有戏剧性了。
是吧？简直就像电影剧本。
对，地点在马达加斯加，一场所谓的 Z 世代革命，结果呢？
结果出人意料。
推翻了腐败总统，接管国家的却是一位……
一位军方上校。
对，这就让人忍不住想问。一场追求更公平社会的运动，怎么会以这种方式收场？这背后到底揭示了什么问题？
这正是这篇写于2026年1月的深度报道最核心的地方。它不只是记录一场抗议，更是怎么说呢？对一个国家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做了一次非常精彩的剖析。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完全基于这篇文章的线索，来一步步拆解这整个过程，看看它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
好。那我们来抽丝剥茧。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就是这个导火索。一场所谓的 Z 世代革命，领头的居然是一位快50岁的流行歌手。
对，这个起点就充满了反差感。这人叫凡尼里·尔班·拉克多尔利索瓦，艺名 Gangster Bab，或者大家更习惯叫他巴巴。
爸爸。
他完全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典型的革命领袖。报道里提到，他2015年还因为一首民谣拿了年度艺术家奖，
什么样的民谣？
就是一首很温情的歌，劝女儿不要太早结婚。所以你看，他更像个社会观察家，而不是一个政治煽动者。
那他怎么就成了中心人物？一个唱民谣的，怎么会去组织抗议呢？
这个就要看当时马达加斯加的大背景了。文章在这方面描绘得非常清晰，巴巴的个人行动其实是整个社会那种巨大不满情绪的一个出口。马达加斯加这个国家本身就很矛盾，它拥有无与比伦比的自然资源，什么82%的植物、90%的脊椎动物，都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
对，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
没错，但同时它又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所以民众的生活非常艰难。
极其艰难，腐败深入骨髓，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整个国家机器好像就只为一小撮蝇营服务。
文章里有几个数字，我看了以后印象特别深。
是吧？触目惊心，全国只有1/3的人能用上电。
而且这1/3的电还经常停。
对，停电是家常便饭，然后水龙头也常常是干的。你想想，当你的生活连最基本的水电都无法保障的时候，那种愤怒的积累是必然的。
而当时的总统安德里·拉乔丽娜，在大家眼里就是问题的根源。
没错，他成了所有问题的靶子。
我明白了，所以爸爸其实是捕捉到了这种普遍的民怨。文章提到，他后来也从政了，在 Facebook 上开了个直播节目。
对，一个电话节目，结果发现大家打电话进来，抱怨最多的就是水电这种最基本的问题。
他等于是把一个公开的秘密给捅破了。
完全正确。于是呢，就在2025年9月18日，他组织了一场小规模的抗议。结果第二天，政府就以非法集会的罪名把他给抓了。
这一下就点燃了火药桶。
对，他们可能以为抓了爸爸就能平息事态，但没想到这次逮捕反而成了点燃整个火山的那颗火星。
这颗火星点燃了真正的 Z 世代。爸爸被捕之后，马达加斯加 Z 世代这个组织就迅速崛起了。他们的组织方式听起来非常现代，也让感觉很熟悉。
是的，完全是数字化时代社会运动的一个典型范本。他们用 Signal 和 Discord，就是那种加密软件，来秘密讨论策略，
避免被监控。
对，然后再通过 Instagram 和 Facebook 这些公开的社交平台进行动员和传播，这种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效率极高。
不过，一个这么松散的线上组织，要凝聚起力量，总得有个共同的身份认同吧？他们靠的是什么？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也触及了报道里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他们的标志，
哦，
他们把马达加斯加当地被耆老祖的一种传统水桶帽和日本漫画《海贼王》里的海盗旗结合在了一起。这个设计太聪明了。
海贼王，这听起来有点出人意外。一部漫画怎么会成为一场政治运动的标志？
因为《海贼王》的核心故事就是一群追求自由的朋友对抗一个腐败专制的世界政府。这个主题在全球的 Z 世代里面产生了巨大的共鸣。
我好像有点印象，其他地方也有过。
对，报道就指出了，这不是第一次了。 从2024到2025年，在孟加拉国、秘鲁还有保加利亚的青年运动里都出现过海贼王的元素。
哇！
所以说这个小小的标志一下子把马达加斯加的这场地方性抗议给嵌入到了一个全球青年反抗权威的浪潮里了，
给了参与者一种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和使命感。
没错。
那除了这种符号上的凝聚力，运动中有没有具体的青年领袖站出来？
有的，文章就聚焦了一位26岁的大学生，叫诺梅纳拉奇拉里索娃。他的个人经历可以说是马达加斯加几代人痛苦的一个缩影。
怎么说？
他的姑姑是1972年那场著名的学生抗议的参与者，那场抗议直接推翻了当时的政府。然后他自己的父母呢，又因为拒绝参与裙带关系丢了工作。
所以你看，对体制的不公，他有来自家族历史的传承，也有切身的体会。
对，正是他和他的朋友们通过 Facebook 发出了号召，要在9月25日举行大规模的示威。
于是9月25日就成了关键的一天。那天发生了什么？
那天局势就彻底失控了。安全部队的反应极其强硬，什么路障、催泪瓦斯、香蕉子弹全都用上了。
所以和平抗议很快就演变成了骚乱。
是的，商店被抢，支持总统的政客的房子也被烧了。报道里甚至提到一个传言，说是政府故意派暴徒混进人群里，
目的就是为了抹黑这场 Z 世代运动，把它描绘成一场暴乱。
对，有这个说法。
这种高压手段通常是为了震慑抗议者，但从结果来看好像起了反作用，
完全是事与愿违。这种暴力镇压反而成了运动的催化剂。报道里的数字是，光是第一周至少就有22个人死亡。
哇！
这种残酷的场景通过社交的媒体迅速传播，非但没有吓退人们，反而激起了全国性的愤怒。很多平时不闻政治的网红，
比如说
像是健身博主，还有 TikTok 上的许姬演员，都开始站出来分享警察暴行的视频，呼吁大家关注。
我在读文章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普通人的故事。
嗯，
比如那个23岁的穿孔店老板，叫布洛克·哈扎塔希纳，他自己跑去当街头医护。
对，在催泪瓦斯里救助伤员。
还有那位29岁的教师奥里维亚·拉菲提森，他不仅为大家筹集防毒面罩，还用无人机。
用无人机从空中观察警察的动向，帮抗议者规划安全的撤退路线。
对，这些细节让整个事件变得有血有肉。他告诉我们，这不只是一小撮激进青年的运动，而是整个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参与进来，
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合力。
嗯，不过话说回来，这种程度的社会动荡，感觉不仅是因为一两个糟糕的政策或者一个腐败的总统，它背后一定有更深层次的历史原因。
确实如此，要理解为什么马达加斯加的政治如此脆弱，就必须回顾历史。文章在这里做了一个很关键的梳理。
嗯，
1960年马达加斯加独立的时候，它的起点其实比很多非洲国家要好。真正的转折点是在1972年，
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位学者领袖的姑姑参与的那场抗议。
对，那场抗议推翻了后殖民时代的第一届政府，但之后上台的领导人推行马克思主义和国有化，结果把经济彻底搞垮了。
垮到什么程度？
到1991年，人均 GDP 只有1971年巅峰时期的一半，这等于是折腾了20年，国家反而倒退了。
这就为之后长期的不稳定埋下了种子。
是的，而且文章引用了一项叫谜题与悖论的研究，指出了一个致命的结构性问题。
是什么？
就是马达加斯加始终没有形成强大的有稳定社会基础的政党，它的政治生态就是一群精英围绕着某个强人结成临时的脆弱联盟。
我明白了，这意味着没有一届政府能够得到安全部门的绝对忠诚。
没错，所以政变和街头政治的门槛就特别低。
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为知道自己的执政时间可能很短，所以上台的精英们想的不是长远发展，
而是怎么在最短的时间内为自己捞取最大的利益，这就是恶性循环的关键。
而当时的总统安德里拉·贾里纳可以说就是这个循环的完备产物。
对，文章提到他自己第一次上台就是在2009年，通过一场被广泛认为是政变的方式。
2019年他再次执政后，更是把这种模式发挥到了极致。
是的，打压意见， 有人在网上批评他几句就被抓进监狱，腐败变本加厉，疫情期间竟然兜售没有经过科学验证的草药疗法。
还有那些华而不实、劳命伤财的总统工程。
那个耗资1.5亿欧元的缆车项目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吧？
对，简直让人匪夷所思。
这简直是一个行为艺术级别的讽刺。在一个连基本电力都无法保障的国家，你建一个极其耗电的缆车系统。
在一个80%的人每天生活费不足3美元的国家，你把票价定成公交车的5倍，
这已经不是脱离群众，这简直是在公开羞辱群众。
所以毫无意外，抗议一爆发，缆车站就成了最先被点燃的目标之一。
它就是政府无能和腐败最直观的象征。
好了，民怨沸腾，抗议持续升级，政府暴力镇压。故事进行到这里，感觉像一个高压锅马上就要爆炸了。那真正的转折点是什么时候到来的？
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2025年10月11日，那天又是一场大规模的示威，局势一触即发。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精锐部队 KFSETS 的指挥官迈克尔·兰德利阿尼里娜上校突然通过直播发表了一段讲话。
他说了什么？
他说，安全部队应该拒绝被收买去射杀我们的朋友、兄弟和姐妹。
这句话的分量太重了，这等于说是军队公开倒戈了。
这就是决定性的时刻。他的话音刚落，警察就开始让路， KFSETS 的装甲车甚至直接加入了抗议者的队伍。
总统拉焦里娜一看大势已去，立刻就逃了，
马上就逃离了马达加斯加。不过这里有个关键信息，文章指出 Z 世代的领导者其实一直和 KFSET 保持着联系。
哦，所以军方的介入并非完全是临时起意。
对，而是有过沟通的。
那么总统跑了，权力出现了真空，接下来是怎么过渡的？是军方直接宣布接管吗？
接下来的一步棋走得非常讲究，显然是吸取了2009年政变后被国际社会孤立的教训。
怎么说？
兰德利阿尼利娜上校先是宣布他接管了权力，但紧接着最高宪法法院就发布了一份声明，措辞是邀请他来担任国家元首。你看，通过这个法律程序，一场事实上的监视政变
就被包装成了一次合法的权力交接。
没错。
所以从结果上看， Z 世代的抗议者们成功了，他们赶走了拉焦里娜。
对。
但他们迎来的却是一位军人。当时大家是什么反应？是感到失望，还是觉得可以接受？
起初社会上普遍是一种谨慎的乐观，毕竟那个腐朽的旧政治隔绝被打破了，很多人都觉得松了一口气，
愿意给这位上校一个机会。
对，但这种乐观并没有持续多久。
为什么？新政府没有带来改变吗？
这就是报道中最残酷也最现实的部分。文章作者在2025年11月，也就是革命后一个月，回访了马达加斯加。
他看到了什么？
他去大学里找那些学生领袖，发现他们的生活任何改变都没有。宿舍依旧停电，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依旧浑浊不堪。
这
更让他们失望的是，新政府里任命的那些人大部分还是老面孔，有些人甚至和过去的腐败丑闻有牵连。
这么说， Z 世代运动的弱点在胜利之后才真正暴露出来。
是的，
他们在抗议的时候，那种去中心化松散的结构是优势，让政府难以打压，但到了需要争夺政治权力的谈判桌上，这就成了致命的劣势。
一语重点，他们有能力摧毁一个旧世界，但没有准备好如何建设一个新世界。运动内部很快就出现了分裂，
对于下一步该怎么走没有共识。
对，而那些老奸巨猾的政客们甚至开始扶持自己的山寨 Z 世代组织来搅浑水，分化他们。
我记得报道里引用了一位 Z 世代领导者的话，充满了挫败感。
是的，他说感觉自己被当猴耍了。
这确实很发人深省。文章里有没有提到其他国家的类似运动作为对比？
有，他拿尼泊尔的情况做了个对比。在尼泊尔， Z 世代运动更懂得和传统的政治力量，比如工会、现有的政党去建立联盟。
这样一来，他们就获得了更多的制度性筹码和政治经验。
对，但在马达加斯加，根深蒂固的尊敬长者的文化传统让这些年轻人很难在政治上被适用看待。
他们可以成为变革的先锋，但社会主流不认为他们足够成熟可以成为领导者。
没错。
所以绕了一大圈，最终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新的军事领导人上台，承诺要重建政治体系， 说会倾听人民的声音。
听起来和之前的承诺没什么两样。
是的，但文章的结尾，作者记录了一个极具象征性的场景，简直是神来之笔。
嗯，那个场景太绝了。
当他在总统府采访这位新总统兰德里阿·尼里里纳时，正当总统信心满满地阐述自己的改革蓝图时，
总统府突然停电了。
哇，
你可以想象那一瞬间的尴尬。这个画面用一种无声的方式宣告引发这场革命的根本问题，
那个植根于腐败和无能的千疮百孔的基础设施
依然存在。
更讽刺的是，报道最后还提了一句，
新政府的总统办公室预算已经比前任那个腐败政府高出了40%。
这真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结局。舅舅给我们，也给你，留下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去思考。当一场大众运动成功推翻了腐败的领导人，但自身又缺乏清晰的政治纲领和组织能力去填补权力真空时，由另一个有组织的强大势力，比如军方，来接管局面，这是否是一种必然？而这股新势力作为旧体系的一部分，又怎么可能真正打破那个他曾经赖以生存的恶性循环呢？